准备功课哈。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参加一个牧师的一个聚会。啊，我没有碰哎。那个是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牧师，他是 Pastor's Pastor， 叫做 H.B. London，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是专门帮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James Dobson。 那这个 Pastor H.B. London 哈，跟这个 James Dobson 呢，他们是 cousins 啊。那所以他们呢，不过他们小时候啊，常常他说都是不是很合得来的啊。那不过他们在后来都是传道人，那他们就在一起同工啊。不过很感谢神，他们就同工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呀。他说他前一阵子不是那个美国的副总统不是打猎的时候出了事情吗？把他朋友打伤了。他说他记得啊，他们以前在小时候也有去打猎。他说他也差一点，他说把这个 James Dobson 啊也打伤，差一点啊，没有打中他，他也打猎。他说他其实可以改变这个历史啊，如果说真的打中的话呀，很interesting。那次我跟师母去参加他们的这个一个给牧师的一个退休会，那他就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有中年危机，所以呢，这个人他就想说啊，中年好像没有什么成就，他后来就想说他去买一个 BMW 的车子，所以他就买了一个 BMW 敞篷的跑车，很高兴，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面，结果开得很快，开到80-90，结果就看到后面有部警车就跟住他，结果他想说没关系，我这车子是跑车，我一定能够跑过这个警察，所以他的加油门就跑到120，那警车呢也跟上来，也跟120，他说没关系，我还可以跑更快，他开到170，开到170，警车还是跟住他，他想说我这个到底是干什么？这不值得吗？我何必这样？他就把车子停下来，停下来，那警察就下来了，警察他说先生，你知道你刚刚开得多快吗？他说呀，我知道我开很快。他说我刚刚 clock 你啊，你开到170啊。他说呀，我知道我开很快。那警察说，不过呢，他说现在已经我快下班了啊。他说我想也如果给你开罚单的话呢，也很麻烦，因为我还要去做很多的手续啊这些东西。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理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理由，那我就放你走。所以这个人呢，他想一想，他说啊。30年前，他说我的太太啊，跟人家私奔了。那这个太太呢，就是跟一个高速巡警 CHP 啊跑掉了。他说我以为你一直跟着我，要把他抓回来，要把他带回来。这个在警察厅里就说 ，Have a nice day, sir 。他常常喜欢讲一些的这个笑话哈。呀，蛮有意思的呀。我想在整个的服事的里面，我想我们尤其在做传道人，我想神也是愿意给我们有一个很喜乐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得力。 Amen 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主耶稣，你选召我们不只是要做一个工人，主耶稣，你爱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所以主耶稣，我们在这地方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的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在这个礼拜当他们准备考试的时候啊，主让我们做准备的在这些内容的里面，主，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耶稣，主耶稣能够更认识你，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可以来享受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啊，让我们在分享的里面，主，我们真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是好牧人，你说你的羊会听你的声音。所以主，我们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主，求你对我们讲话。主，因为你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这堂课是保罗神学，对不对？也可以说是保罗神学了，因为 保罗呢常常去宣教，对不对？他讲到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我想他非常清楚神在他生命里面神要他做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托付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怎么讲，就是所以他讲，他说我不是斗拳打空气嘛，对不对啊？奔跑没有一个方向，他是往的标杆直跑，他知道他自己的方向，这很重要。你知道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要使他们得安息，对不对？是吗？ OK。不要动啊，可以吗 ？OK， 那耶稣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使你得安息。那很久以前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常常都喜欢讲到那个地方就停了，因为再讲到后面去有点奇怪，因为你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对不对？那又讲说是凡有劳苦担重担的放下，但是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这好像很有一点矛盾嘛哈。一开始说我们把呢，那当我在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当在研究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其实的确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个重担哈，不是主的轭，也不是主要给我们的担子。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那段圣经都知道，这个轭是讲到这个牛身上所套的一个这个它做工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我所给你的轭是轻省的，这担子是轻省，轭是容易，容易的意思其实是 fitting， 就说是刚好很合身的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在做工的时候，他的那个轭哈，那个牛啊，那个轭呢，如果是不合身的话，常常呢，它就会有受磨损，皮肤就会受到损伤。那我就发觉真的是哈，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放在主的面前，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因为有些的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神要求我们做的，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观念，或者是别人认为一个传道人你就应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有很多的重担，还有很多的轭哈，很多的这个担子其实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让我们很疲劳、很疲乏、很困倦。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放下来，来负主的轭和他的担子 ，OK， 所以是刚刚好的，不会超过我们的分量的啊。所以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每次做工起来才不会一直很透支。所以往往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做传道人要很清楚知道，到底神呼召我出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当我们清楚晓得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focus 啊。有些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你记得这个？我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啊，特别在看到这个使徒们呢、啊，彼得啊，他们不是后来。教会刚开始一下子很兴旺，后来有一些这个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些基督徒犹太人啊，他说这个希腊人 Greek 啊，这希腊来的这，他说哎呀，在我们的一些寡妇的这个供应上面啊，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对不对？那你看到那个彼得他就讲，他说哦，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是要祈祷传道，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去管饭食，放下这个去管饭食，这个是不对的哈。所以呢，你看，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一方面教会就受到造就，第二个呢，我们的担子呢也比较轻省啊。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我想有一件事情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就是大使命，对不对？那我们都很清楚啊，耶稣来就跟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 那所以其实这个大所谓的大使命就是一个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其实如果讲的再细节一点，其实就是让人做主的门徒，其实是门徒训练是让人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只是传福音让他相信，而是要让他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是什么，然后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去遵守所以整个的宣教呢，宣道其实里面所包含的其实不是只是把福音带给他而已，是要让他能够认识这位耶稣，能够像耶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这是整个宣教的一个使命，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就是一个牧养，其实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个牧养其实也就是讲到这个门徒训练。但是呢，我想院长是特别跟我提一下，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可以很实际的去落实宣教，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去推动、去鼓励、去培育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宣教的人。那他是就跟我比较是分享这个题目。那你们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我们的这个 local 的 church body， 在我们这个本地我们现在所服侍的这个教会，我们以这样去想，你现在所参与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动或者说是落实这个大使命我们可以有些的这个互动如果要落实这个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OK，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
要出去
OK， 好，还有呢？ Yeah， very good。Yeah， 短宣一些的这个宣教年会很多的这些的一些的活动还有呢，你觉得宣教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先学习
对不起，
要先学习这个主耶稣的榜样
对，先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对，很好。
牧师自己先带队去宣教自己先去宣教
对
宣教就跟着去宣教
对，牧师自己要动，对不对牧师要动，还有一些什么是很重要的呢？
生命
，
有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能够去影响别人。
OK， 好，那这些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就我们想的非常，就是说非常非常实际这样的想那怎么样的生命才可以去宣教？要到哪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如果讲很 practical 的话，他要到一个人要到大概要到怎么样的程度？生命要到怎么样的一个限度才可以去宣教？还是说他信耶稣就可以去宣教？
我觉得他需要有那个负担，他要有那个动力，
他要有负担，要有一个动力，他要爱人的灵魂 OK，
要受装备，
OK， 但是装备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觉得我们觉得说大概他差不多可以
跟老兵一起打一起去了，
跟老兵的OK， 好，
听见圣灵的声音，然后知道如何做全能侍奉。
OK， 能够做全能侍奉，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还有没有最后一个？怎么样他才可以去做宣教？有基督的生命，要受装备。我们就是讲到这些东西，然后透过宣教年会或者这种鼓励他们，还有没有？祷告 OK 我想我就是用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在整个的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在我的感觉里面，第一个就是要有这个宣道的人，这个人是非常重要这个人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其实要落实大使命，第一个先要在教会的里面要培育主的门徒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花很多时间在牧养培育这些的门徒因为宣教是最主要，神是要透过教会，那教会就是人那所以神要透过门徒去做这些的 去做这些工作。那么在培育这些的主的工人或者是这些门徒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在我现在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他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耶稣爱他们呀，他们自己必须要亲身经验活在神那个测不透的爱的里面呀，要不然的话出去做的话一定会很累的。在我们以前有一个这个我是从这个浸信会的美兰浸信会的神学院毕业，他们有一年就请了一个宣教师回来。这宣教师特别是在日本做宣教的工作啊，在日本做宣教工作非常困难，因为他说日本人呢对你非常客气，但是他不会接受你讲的非很难很难接受你所讲的这个信仰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呢去了好多年，一个人都没有信耶稣。所以你知道这是相当灰心的一件事情，跟他就是传了半天，然后满腔热血的去，然后做了那么多年完全一点果效都没有，这非常非常难过。所以呢他们呢最后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宣教士跟他的太太就讲，他说我们去休息一下，去度假一下。他说不过在度假的里面他已经把他的辞呈写好了，他说打算呢度假回来如果还没有什么改变的话，他说他就打算把这个辞呈递给他们的这个宣教部，那他就打算就不再继续在日本做宣教师。那么当他这度假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还是心情啊这都没有改变。他说就准备要递辞呈了。他说结果那天有一个人来敲门，那个敲门的人一打开他不认识，但是他是另外的一个宗派的差会，好像是长老会还是什么。他说我是听说你是美兰浸信会的这个宣教士。他说我可不可以进来跟你谈一谈。他说可以啊。然后谈一谈呢，他说我觉得好灰心哦。他说我在这个日本呢宣教也是一段时间，他说也是一点果效都没有。他也想 quit, 他想停了。哇，结果这两个人同病相怜啊。那结果后来他们就把不同的差会的他们所小的认识的这些的宣教师就聚在一起，结果大家都在那边吐苦水，大家都说他们里面的辛酸痛苦。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开始一起说，那我们就或许就祷告好了。他们就一起祷告。他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到一个程度啊，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会为别人祷告，他们都只为自己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想要回家了。哇，结果他就在这样他们祷告的里面，他们就经验到神的同在。那就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因为我们的那个学校的这个宣教室的老师，他说他小时候啊也是打猎的时候，有人在他的旁边打这个打猎枪啊，结果那个不晓得那个一些的这个火药，结果喷到他的眼睛，喷到他眼睛。他说所以呢他每次看的时候啊，都好像看到有几个苍蝇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有这个火药在这个地方。他每次看，他说结果有一天他就觉得，哎，好像他那天祷告就觉得好像好热啊，他就一直好像在流泪，他也不晓得，他就一直在擦擦擦。但擦完了以后他觉得，哎，奇怪，他一直看到的那个好像那个火药那个苍蝇在那边飞的样子，他说，哎，就没有了。他说只剩下一个啊，还有一个。那时候他头一个问题就问说，神啊，那为什么不把那一个也拿走啊？结果他就觉得神好像在给他一个意念，就说我留一个给你做纪念，让你能够晓得说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其实我所以我就讲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提到其实神最关怀的是我们这个人，你知道，因为主耶稣其实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福音的工作，对不对？可能非常的有果效哈。但是他差派他的教会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可以经历他。有很多在宣教工厂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经验到神的同在，经验到神的能力，而且经验一些事情是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可能不太会经验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整个宣教其实我觉得神是要其中有个目的，是要造就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他，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可以被炼净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培育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宣教的人，成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他一定自己本身要知道神要透过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成长，要帮助他能够经历神，他要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因为我们很难，人家讲圣经中如果只有一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都晓得人家讲说这个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神就神爱世人，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去传一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嘛。我们今天要去传的福音好消息最重要一个就是耶稣爱你，不管你是怎么样，主耶稣他自己那个浪子回头的比方也是一样，就是神他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跟爱我们。那所以在基督徒生命的里面，一个当我们在培训这些门徒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个要让他经历到神的爱啊，还有神的真理。那这怎么样做到呢？其实要透过牧养。所谓牧养就是其实像我们中国人讲言教跟身教啊，他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经验到耶稣的爱，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动力，一个推动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讲呢，他说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除非有爱，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说，如今最大的长存的就是那个爱啊，这个爱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啊。那很多的时候你看到，我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在看启示录，不是主耶稣写信给好多个教会吗？有些教会真是差劲，对不对？没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我发觉主耶稣他头一封信是写给，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相当好的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相当好，对不对？他们真理非常清楚，殷勤哇，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劳碌，对不对？这非常非常好，一个那么苦干的一个教会，很好啊，相当好，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头一个就写信给他，因为他们其实对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多么的看重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里面那个动力，那个爱。好，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就失去了那个味道，失去那个爱滋味哈，有那个爱滋味很重要。所以神第一个就是写信给这个教会提醒，因为他非常非常爱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在培训这个人的时候，成为一个宣道的人的时候，其实一定要让他能够真的是常常在教导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让他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那当一个人感受到，比如说我这样子问好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同工在这个地方，你们都愿意奉献你们的时间，奉献你们的生命，奉献你们的财物，你们今天其实可以去看连续剧嘛， you know, 你们今天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触动你？是什么东西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说，哎，我今天要坐在这边听讲课，我要学习圣经，我要学习神的话，我今天要去服侍，是什么动力？是害怕吗？我想不是。我想追根究底，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最追根究底就是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神的爱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多，太多了。我觉得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好像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一点一点的种子，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开始对神有一个爱的回应。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我们愿意来服侍他，对不对呀？ Yeah. 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个蒙召的这个同工，特别是这个全职的，其实就是神的爱。这个保罗也这样讲，然而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什么东西让他在这么多困难里面他还可以干得下去？其实就是耶稣的爱，无条件的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同工，在我们在培训这个门徒，不要讲说宣道，不是说我因为让他感受到这个爱以至于他可以去宣道，不是，无条件的爱他。我想你们都听过上过父母是那个福音神学，无条件的爱他。但是对于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某一个不同的时间，那他们都会有一些在不同的时间会对神的爱会开始有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急不来的。我们不能够用一种罪恶感或什么东西去 motivate 他要去宣教，或者是说要透过一种说你要来帮忙来宣教。 No， 其实一定是让他在自己，他必须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他是这个动力，他觉得要去。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去一个好的餐馆，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去告诉别人说，哎，这家餐馆啊，又便宜，东西又量又多，又好吃，对不对？这个不用讲，他因为他自己体验过，他就很容易会，或者说，哎，今天我用过一个什么药，很灵，或者我们都很喜欢去跟人去分享。其实人有一个性情，他愿意乐意去分跟人家去分享。如果他尝到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让神透过我们的言教和身教的里面，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神爱的管道。那么以前我在这边分享过的，神为什么要透过我们牧养来做这事情？因为呢，神是非常的 economical， 也是非常他可以直接做这个事情，圣灵充满他，然后把那个因为保罗不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吗？他就求神帮助我们去能够去经历神那个测不透的爱，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神可以做，但是神有很多时候他喜欢透过我们彼此相爱来做。为什么呢？这样子不单是，这就是十字架嘛，就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近，而且我们彼此的关系可以拉近。所以神喜欢透过我们来让神的爱可以走动，可以流动，让神跟我们的关系可以拉近，让人跟人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可以拉近。那么所以是透过牧养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爱。到一个程度，这个人会开始爱神。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开始爱一个人？或者说你看到一对情侣，或者一个人，你或者是父母亲跟孩子，你怎么知道说，哎，他们彼此很相爱？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有一个秘诀，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再看我想要什么，我们会比较想到他想要什么，是不是？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爱一个人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常常会想到对方，哎，他现在怎么样，他喜欢些什么，他需要些什么，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你看爸爸妈妈常常这样子，他虽然这个孩子可能年纪已经都成人了，但他还是为他来着想，为他来想。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可以发现说我们爱神，开始里面有这个爱神的心，你就发觉他开始发现他不是只是跟神一直求他要什么东西，他会开始有点想说，神你要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indication， 他会开始想神的爱感动他。所以我越来越开始体会大卫所讲的，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哈，就是说神太丰富了，那个神的恩典祝福，神的爱充满他，充满到一个地步，根本因为神太大，你根本没办法去容纳神的爱，所以到一个程度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那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去问神说，神你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是你心里最想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现在最想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说，这个我们可以从他的话里面看出，神在寻找两种人。 Yeah， 一个是敬拜的，对不对？父在那个用心灵跟诚实，那个真正拜父的，对不对？ Yeah， 还有呢，在找哪一种人？世上的人嘛。以前我常常也听传道人讲啊，然后我自己也有讲啊，哎呀，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神还是会要来拯救你，耶稣还来拯救你。这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啊，对呀，呀，九十九只羊，一百只羊里面有九十九只，只有一只他要去寻找，对不对？所以呢，的确是神真的是，就是说他的爱，他一个都不愿意放过，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沉沦。那这就是主的心意 ，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我们经历到主的爱，慢慢开始我们会爱耶稣，爱耶稣，他会开始去想说，神，我能够做些什么？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想其中一个一定跑不掉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说，他不愿一个人世上，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拯救。那么，所以我想说，这个神的爱慢慢慢慢在我们的里面涌流，慢慢开始我们会到某一个程度开始来爱神。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这样子，他愿意人得救。那当他要这样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才来做 为他做一些装备的工作。因为如果说他那个心态还不是很正确的时候，可能我们服侍，因为我们服侍都经过有不同的阶段，为什么服侍啊？以前我服侍是希望能够得到人的掌声、人的鼓励、人的肯定。OK， 但是那个心态不对的话，对他自己其实是很大的伤害。万一今天你没有掌声呢，没有肯定呢，那就很受伤啊，很受伤。看到别人比你强呢，或者又觉得心里面会不舒服。所以呢，其实真的要慢慢让他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在他里面有绝对慢慢的安全感。但是这个是一个时间，所以培养一个门徒或者培养一个宣教的人，其实不是等短宣的时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平时我们都在预备他成为一个主的门徒，因为他是主的门徒，所以他要去做宣教的工作。OK， 呀，那啊，当然，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呢，他当然是需要能够有委身，能够服侍主，能够胸怀世界。那我是觉得在最近这几年，我看到有一个趋势，就是过去我们华人教会讲到宣教，通常都是讲对华人宣教，即使是在不同的国家，我们主要的族群还是对华人啊。那我感觉呢，就是其实神的心意，我想是没有这个隔阂的呀。我觉得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华人的教会，华人教会的这个肢体必须要参与在普世的宣教的里面，胸怀普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只是去做华人的事工。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比较驾轻就熟，我们的文化各方面比较相像啊。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需要跨出我们的一个 comfort zone， 我们要开始去接触到不同的这个种族和文化，来开始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要在不同的方面要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想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开始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就是我觉得神好像说，好像当我们那时候开始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在灵粮堂，就是我们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啊，然后呢透过四个管道，对不对？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啊、普世福音宣道、小组教会。那这个福音宣道呢，我就觉得在那个项目的里面，那个时候当我们教会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几年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说，这三项我们都开始起步了，小组教会、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开始起步。但是我们最不太晓得要怎么做的就是宣教。那么在我的想法里面，宣教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宣教基金。OK， 那那个时候当我们刚开始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头个想法真的就这样子，那我们要开始有宣教基金啊、任性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呢是相当有分量的。我觉得主好像在对我讲，杨正，如果你觉得宣教就是给一点钱的话， You're wrong。 他说我要的是人。我觉得这个对我里面一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宣教就是捐钱嘛，就是把钱给人家嘛。那甚至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也不用什么短宣了，短宣我们那么多人去，每个人花个几千块钱，还不如把这个钱去专门捐给他算了，就有这样的观念。那我就发觉这不是神的心意，至少在我们的 case， 他说我要的是一个人，我不是只是要一些的物资或者说这个钱。次序我把它搞错颠倒，神要的是这个人。那我在越来越学习，我才发觉的确，因为宣教不只是以前，我觉得真是很骄傲，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去配合神去做一些东西。我现在越来越发觉不完全是这样子，真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前几天我跟我们同工有短宣队说，哎，我们为什么要有短宣队出去，我们能够给他们些什么。那一天可能也有一点神感动吧，我就说或许也是让当地那些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做宣教的弟兄姐妹或一些人，让他们有个机会可以跟我来帮助我们。 maybe 神的心意是把宣教工厂带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我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的信徒，他们对主的委身还有他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有些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在北美这边的。其实神也要透过他们来激励我们。我听到很多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哇，他们对圣经、对神话语的渴慕、爱慕，是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北美所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神也有这个心意，让彼此互相可以能够受到激励，可以受到帮助。 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要去宣教当然有些时候是缺乏这个 motivation， 那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机动力是来自于神的爱，然后神的爱然后才有这个使命。所以你看到这个大这个什么大诫命是在这个大使命的前面嘛，对不对？你们要彼此相爱呀，爱在前面，然后才带出后来的这些的东西。OK， 才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第二，有这个爱，然后有这个方向，我们要去宣教，他有这个负担要去做。但是呢，我常常会觉得弟兄姐妹还会碰到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其实是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说凭你能够做什么？所以这以前我也不大晓得的，但是我后来越来越发觉，这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北美弟兄姐妹走不出去的一个原因。他们真的不觉得他们能够做什么，尤其是如果你去做跨文化的话，他觉得自己英文也不行，他觉得很多的难处，他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真的我神学也不懂啊，圣经也没读过一遍，然后呢讲道也不会，你说好像我根本不能够做些什么东西，那我去干什么呢？那我还不如我去捐钱。所以呢，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要调整他们的观念。其中一个可能可以考虑的就是这个像五饼二鱼，对不对？好，就是要给他们有正面的教导。出去宣教，其实神要透过这个来造就你，来祝福你。而且神即使你是五饼二鱼，神都还乐意的使用你，乐意的跟你同工，让你能够做超出你所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跟一个观念。很多人出不去，因为他们觉得他自己不行。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其实神会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去做。其实神让我们出去，我们生命可以更丰富，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神要让我们能够享受施比受的祝福，神要让我们能够在宣教工厂能够去经历他的作为。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到宣教工厂去的时候，可以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哇，你会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所以可以鼓励他们去。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宣道的人除了要知道主的爱，然后他们自己本身要爱耶稣，然后他们要认识神乐意使用他们，这三点。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弟兄所讲的，那你就 Ashley 要去，那要安排一些的管道，安排一些管道可以帮他们，让他们实际可以走出去。因为有一些人在我们北美，有一些的人呢，这个就要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宣教机会。因为有些人的确因为他的这个身份的问题，他可能不能够出去到一些的国家。那如果我们是很单一的，只是去某一个地方，那你就很他想去都去不了哪里。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当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当他们有这个意愿想要出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安排不同类型的几种的宣教。有些可能是可以在国内的，就在美国国境里面的；有一些呢是跟同文化的；有些可能一些类似的文化，这都可以暂时减轻他们的这个紧张 anxiety。OK。像我们教会呢，一开始就是去印度，那对很多人来讲，这个他真是没办法一下子去接受。对，那如果我们宣教就是只是锁定印度，那他们就很难，他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他们乐意去，但是呢，每个人他们的生命或者在各个他们有不同的负担也可能。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可以稍微的多元化一点，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可以走出去。OK。那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落实这个大使命，第一个呢是要培育宣道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培育，这是随时我们都一直在做的，透过牧养我们一直要在做的事情。那么当一个人他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意愿，他愿意出去，他也火热愿意出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办法，或者说一个策略，一个方法，那个不能够随便他乱走。 OK，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一个策略，怎么样带他出去啊？那下面呢我就想让大家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会看一段圣经，那我们就三个人一个小组，你看到主耶稣他差派短宣队出去的时候，耶稣有一个什么策略。那 因为我是想避免跟你们讲很多我们的做法或者我听过的做法这些东西，因为我发觉神要我们所依赖的不是方法，而是他，所以他可能在某些教会用这样的方式跟策略出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因为有这样子的做法，那我们大家都一窝蜂的去跟这个做法。其实神要的是我们跟他一起，我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其实重点不是在那个方法跟策略，方法跟策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发觉这些的方法跟策略是每次几乎我看到神差派不同的人出去的时候，大概都有这一些的内容，都有这些的原则在。OK， 所以我们就要花这段时间呢，我想大概用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在这个策略上，当我现在这个人火热，我愿意做宣教的工作，那用一个怎么样的管道帮助他出去。OK， 那我想我们就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段圣经我们可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你记得主耶稣他差派一个短宣队出去，一共有70个人或者72个人，他就差派他们出去。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呢特别在第十九节，再从这一段我刚刚所讲一到九，然后第十九节，我想我们就三个人一个组呢，我们就看看主耶稣在差派这个短宣队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好不好？所以我想我们就用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然后我们20分钟完了以后，我们有我想用10分钟，有您平常的 break 有多久，中间休息有多久？10分钟，那我们就10分钟的休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分享，好吗？好，我们就先暂时停到这里。